从小就很喜欢画画的一个小孩，不过从小没有机会去学习呢，所以你发现我仍然对这个图画或者是艺术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可以一幅图画看到一些属灵的真理，这方面我是特别有这方面的一种的感动。所以今天呢又有一些属灵的图画让大家去来思想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和怎么样去祷告改变生命。今天是讲首先从洁净我们自己开始。在图画上你会看到的是让我想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放弃祷告的原因，因为他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其实神就在他旁边，如果我们现在突然闭上眼睛的时候，你可能并不一定感觉到身边的弟兄姐妹们同在，可是他们的确是在的，只不过有时候我们的触觉听觉可能那个时候不是很敏锐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感觉到，不代表神不在。神的圣灵已经永远入住圣徒的心里面，主耶稣基督也是透过我们祷告，于是就透过圣灵给我们有信心，这个时候我们倚靠他的时候，耶稣基督也会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不过要当我们每一天分别为圣安静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而且越来越深的去享受与神的同在，就是听神的话语。其实一打开圣经，神的同在已经是无可推诿，就在我们的面前。当我们一祷告的时候，纵使我们感受不到，可是神的话语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浮现，神对我们说话，而我们可以这样的去跪下祷告，其实已经证明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一位神。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太过注重感觉，就忘记了很多这个属灵的事实，而使我们呢就感觉不到，所以我们会放弃祷告，而放弃透过神所给的祷告使我们得到各样属灵的福气的机会。另外有些人放弃了祷告，是因为呢我们求了很多东西，可是为什么都一样都没有应允，那我还祷告来干嘛呢？其实有时候呢不是没有应允，有时候我们所求的呢以属世的眼光所求的都是一些蝎子，这些呢得到之后会伤害我们的东西呢，神呢其实给了鱼在我们的身边，很有营养也很健康，可是我们呢却拒绝了。其实不是神不应允我们，而是神比我们有着更高更大的智慧的时候呢，他给我们的是最好的，满足我们真正需要的，我们有时候拒绝了。我们不是很多时候拒绝了很多的恩典，我们随时要亲近神，我们去祷告，这些各方面的恩典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指引我们的路，可是我们连圣经都不看也不祷告，我们怎么可以得到在我们旁边的这个的已经给我们的这个祝福呢？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觉得你祷告没有蒙应允呢，而你就放弃祷告呢，那你就更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很多人来到这个神的面前呢，其实是自己想要得到一些觉得自己对自己有帮助的，好像自己有病以为我得到这个我就可以医治了。但其实到医生那里呢，如果你光对医生说，医生不好意思我睡不着觉，给我一些安眠药吧，像这个图画所说的，一个负责任的医生呢，不是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而是要细细的诊断，知道你究竟失眠的这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你根治之后呢，而不是治了你的标之后呢你就永远依赖了这个安眠药，而其实你的身体可能会越来越这个软弱。这个上个星期一我就去本来是因为病了一个礼拜，看了医生之后又在复诊，然后呢我这个医生呢就很负责任的，非常负责任，我没病他都把我的病给看出来。我本来只不过说就是感冒嘛，很简单，反正我也不只不过说我不需要打那个流感的防疫针，因为我感冒就是这样想，这样就算了。然后他呢要帮我看我的感冒， 然后他要帮我去做验血的报告，就是做了一个我没有期望要做的体检，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担忧，因为那个是我没有预备好做的体检，也就是说我可能那个时候病的期间饮食都没有怎么注意，然后我又病，我又高胆固醇，一直这个医生一年前已经说从中国大陆回来之后，我因为很难拒绝我的亲戚对我的爱心，所以他们呢一定要我吃早餐要吃蟹黄包，就是螃蟹的那个膏包住，然后要我每天去吃，我就知道这个是不妙的东西。还有其他一吃饭一家人要到外面馆子里面要叫大概20-30碟的这个大鱼大肉要请我吃，说很难得回来，所以我又知道哎呀将来回去不知怎么样了我这个身体。结果真的这个医生告诉我听，我的胆固醇到了我所过去好几年所看到的新高点，坏的胆固醇已经超过那个最高的那一点呢28点，就是到了哦是18点，100的48点，148是坏胆固醇，加起来当然就高过200，这个整体的这个应该最高的那个很多。所以呢师母也为我非常的担忧，所以本来呢他说我给你3个月我看看如果你没有改善你要吃药了真的。但我想吃药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根治我的胆固醇高的方法，我说医生你让我去试试，我用正常的方法我继续节制我的饮食，可能我真的要多做一点运动，这些我希望正常的把它减下来，约我3个月见。因为那个时间太忙了我就推脱了，我说不好意思这3个月那个约了他的，我说我没有时间不好意思再给我3个月。结果就是你我去看他半年之后做了一个体检，有148点，这个坏的胆固醇跌到130了，我真的非常感恩，这个怎么可能，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可是医生说这个滕先生你做的还不够好，你要继续努力加油啊，因为还是算是高胆固醇。所以呢我就在过去的半年当中呢是很忙，也承受很多的压力，不过呢我就每一天呢都一定其实吃一大碗的，有时候可以够我2餐吃的，这个叫麦片黑芝麻糊加番薯粥，这个呢我就每一天这样吃，同工也看到，所以怎么可以忍受吃这些呢，我觉得还是很健康也蛮舒服的。结果可能虽然我忙，不过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应该做的，针对我这个问题根治的我做了呢，结果上星期得到的这个报告，我的坏胆固醇跌到110点，比这个最高的这个就是到了那一点130就不正常了不好了，哎，低了20点了，从本来高了20点到低了20点。所以我感谢神，神的恩典，原来我们到神那里好像我们看医生，不是我要拿些药治标，神更加希望我们整个身体得到真正的属灵的健康，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的不是我要什么，而是神我有什么病，属灵的病，你给我真正根治的方法，我就跟着去行。这个呢也是基督徒很多时候最缺乏的，经历了上帝的各样的作为，纵使在哈维当中都有很多的恩典，众教会弟兄姐妹的这种的爱心的帮助，但有一些人呢可能在这个帮助当中可能就看到这个帮助的美好，但有一些人呢在这个帮助当中看到神的爱，神的这种的美好，然后可能更加想认识主耶稣基督，原来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而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原来就意识到自己最终是因为自己的罪，很多时候不可以活在神的心意当中，也为各样的事情恼苦愁烦。彼得当得到一个很奇迹式的一个得到一个鱼的一个收获之后呢，他反而意识到原来耶稣真的是神，是圣洁的，他立即跪下，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他不知道主耶稣来这里不是要我们害怕他圣洁离开他，而是他的圣洁因为他为我们死为我们而复活，他愿意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身份圣洁，随时也靠着神洁净我们，我们就可以接近他，享受他的同在和慈爱。不过太多人专注的就是 我们求神可能得到很多的生活上的物质的丰盛呢，反而失去了神要我们祷告其实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使我们得洁净。所以呢，我就在中国大陆已经到那个教会这个书店买了一本书，其实书架上一直有的，好像摆了可能10年多有都没有去看这本书。但到那里我说，属灵上我希望在中国那段时间传了最除了最主要向亲人传福音，我希望也有个属灵上的一个福音。所以我竟然看到有这本书，我一直有的没有机会看的，不是很厚。所以之后呢，我就每一天去看，之后呢也去建了6个不同的群和亲戚朋友弟兄姐�妹们分享，现在已经是看到第4次。我每一天都会看一些，继续提醒自己，人生我们要活出神的心意，最最重要的还是祷告。我就引最后一章他所摘录了，说了一些，这里说那些能够教导现代信徒如何祈祷，并能使他们真正祈祷的领袖们在哪里呢？我们是否知道今天所教养出来的是一般不祈祷的信徒，让他们到前面来做这工作最伟大而重要的工作，教育上的发展与金钱上的增加，如果没有更多更好的祈祷来使之分别为圣，就要成为教会的直接的咒诅。因为人就倚靠了教育，倚靠了金钱，而没有倚靠圣灵。在上的领袖们必须以使徒时代那样的努力来带领信徒，把祈祷的重要与真实深刻在信徒的心中与生活当中，不但在心中，而要活在生活当中。祈祷的使徒生下祈祷的圣徒，祈祷的讲台产生祈祷的听众，这一代不是祈祷的一代。你看看每一个教会都是祈祷的聚会是最少人参加，甚至有些因为没有人参加而要取消的。不祈祷的圣徒们在圣灵上是贫穷如乞丐的一群，既没有真圣徒的热忱，又没有属灵的美丽与能力，谁能弥补这缺口呢？那是教会祈祷的人，就是改革家与使徒中最伟大者。这本书不但要提醒我自己在祷告上无论多忙，我要去更近身，我要更凡事依靠神。神给我们所可以有的永恒的祝福是无限的广大，这个也依靠我们有多深的在祷告当中和神进入一个更深的同在当中，让神完全的得着我们，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神的工作。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我的这个侍奉的方向，我越来越清晰，就是讲道教导造就门徒，但更重要的，我要自己以身作则，更渴慕神，祷告更深的在内室祷告，然后也要去劝勉弟兄姐妹们去祷告祷告。因为如果没有了在圣灵里面深深的祷告，我们就算数字上再增加10倍，也都是一些可能没有味道的盐，在教会当中盐没有了味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祷告上兴起，我们整个教会才会真正的兴起。这个也是我要用我一生的时间，我想专注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个神给我的使命，就是自己祷告，更深的祷告，也帮助弟兄姐妹们每一个都要更深的去祷告亲近神，被神改变，以致才可以靠神改变甚至这个世界。所以我呢就会在未来，包括这个主日有6个主日，就会讲这个系列叫祷告改变生命的系列。第一讲洁净自己，第二讲敬拜真神，然后改变生活，建立品格，改变世界。在感恩节主日的时候，我和大家分享凡事谢恩，每一讲都有3点。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去洁净自己，在我们不但身份上圣洁，我们的心和身体行为也都圣洁， 这才可以真正讨神的喜悦，我们的祷告也才不会受到阻碍，我们才可以得到那真正属天的福气。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点，我们要首先要摒弃妄求，然后呢取而代之的就是敬虔知足。经文在雅各书四章的一到三节，然后之后我们再也会读提摩太前书六章的六到九节，这些经文都在甲页当中，甲页当中还有这个空间可以让你写一些重点默想，回应神对我们说的话，带回家继续的把它一生之久活出来，这样才是真正的听道行道。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一二三，你们中间的争斗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私欲来的吗？贪恋、杀害、嫉妒、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仍然有着肉体，肉体当中有很多的情欲，我们在世界的这一个抵挡神的真理的这个世界的洪流当中，生活环境当中，这种追求物质的这种的文化当中，我们很多时候被这些影响，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需要，我们想要，然后呢我们就用自己的方法呢，我们想去抓住更多这些东西，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于是就会引致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包括夫妻之间很多时候都是为了一些物质的东西缺乏，想要更多，结果争吵起来，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肉体里面的私欲，我们贪恋，我们可能不会杀害，但我们会彼此有时候仇恨，因为我们争了一些又是世界上看为宝贵的东西，在神的国当中都不是神要我们追求的东西，我们也在争，意见不合的时候呢，也个个都不愿意让步，结果呢仇恨、嫉妒、斗殴、征战，结果还是得不到，就算得到了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抓住的东西呢，最后得不到真正的满足，还是好像得不到一样，有些人得的越多负担越重，越觉得原来自己抓住更多原来反而更苦，不是抓住更多应该更满足的吗？事实上不是，有越多东西的人，这个人的重担应该是越重的，因为他们没有去真正的去求神我们所真正需要的。你们有些人也去求，我们当中也去求，甚至我们误用了祷告，我们是求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世界上更多的荣华富贵，可能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安逸的生活和一种安全感，这样的一个求呢，都是为了可以用在我们的宴乐当中，享乐更多，以自我为中心，也就是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这样的时候呢，向神求这样的，出于这样的动机，神是不会给的，因为这是妄求，对你无益的。这幅图表达得很好，假如凡我们所祈求的上帝都毫不拒绝的为我们成就，那么祷告只会把我们变得更堕落贪婪，因为我们是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是单纯的为了要敬拜神被神改变而祈求呢，结果我们肉体的情欲就在发作，甚至用这个这么属灵的一个我们应该有的一个行动去求一些属世的东西，结果我们越来越贪心，越来越要更多，我们反而越来越远离神，这是非常讽刺的一种的祷告的一种的这样的一种的行为。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我们用各种方法得到越多，却反而会越觉得不满足呢？因为世界上的东西不是出于神要给我们真正美好的东西，你求再多的蝎子你也只会被咬的， 被钉的更伤，你只会更痛，你不会得到满足，你反而会更加痛苦。为什么神会为我们这样的生命状态而忧伤呢？神是想给我们最美好的，要我们从这些东西当中得到自由，可是我们有时候甚至用了祷告要得到更多这些东西，使自己得到捆绑。作为父母的，如果孩子在做的一件明显的错事，可能他在吸毒，可能他在酗酒，然后他说妈妈可不可以给我更多的钱，你怎么会给他更多钱去买更多的毒品和酒，使自己再去酗酒呢？真正爱自己的孩子的父母呢，当然不会给那些对他无益的东西。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如果知道孩子是沾染上了这样的不好的习惯呢，他心里面非常的忧伤，而且最专注的是把这些不好的在腐蚀着自己儿女的身体和心灵的东西把它拿走，这个比给他更多这个孩子想要的东西而不是真正需要的东西呢，是更加表达了对孩子的爱。那神要我们如何得到真正的满足，而最重要的就是讨神喜悦呢？有一对夫妇叫做达文和美玲啊，如果名字有相同的并不是子女啊，这个是有一对夫妇刚刚结婚，新婚夫妇，然后呢他们很恩爱，刚刚结婚，也有很美好的对于婚姻的憧憬。这个妻子呢，美玲呢，就看到邻居有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就对丈夫说，我也要这样的房子，反正我们要和我们的邻居看齐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丈夫呢其实想买一部更好的车子，可是应该只有丈夫一个人在工作，所以他们的收入是很有限的，所以丈夫真的没有办法满足到妻子的这个想要的东西。结果呢就这个妻子就整天在埋怨着这个丈夫，然后这个丈夫呢经常被这样的埋怨的时候呢，他就脾气也越来越暴躁，结果却大家都越来越暴躁，越来越多埋怨，最后婚姻已经到了破裂的阶段。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也是在我们当中也是有的，可能有些已经在埋伏着这样的一个危机，就是因为物质主义把我们给捆住了。除此以外，这个妻子呢又看到在教会当中呢有一对夫妇，一个叫国强，一个叫素贤，他们呢这个妻子看到为什么他们在教会当中好像更受弟兄姐妹们的尊重，地位比自己高，所以他想和素贤要争一日的长短，展开了属灵的征战，要比较你做这个我也做这个，我要做的更多比你更好，看谁更能干。在教会侍奉是这样的吗？这样的又是引致了这种的嫉妒争斗，结果把两个丈夫达文和国强也卷进了这个风波。不但如此，他们在的是不同的小组，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有一些就支持达文和美玲，有些支持国强和素贤，结果就分了两个党这个教会，结果最后争持不下，教会分裂了。你看是多么的令人伤感，而且非常的可以说是无期荒谬，就是为了这么小的一个房子的事，然后对方比自己好像更受欢迎而要令到教会分裂，这就是教会分党分派的这个原因。因为人妄求了，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得不到满足，而且还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神给我们的解决方法是要我们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到九节说，敬虔凡事尊主为大，我们整个人要愿意完全被主所带领，主是我们的掌权者，我们的主，我们凡事也都是因为认识神更深，知道神可以真正满足我的真正的需要，所以就知道足了。现在比起那个人的房子不够大，车子不够漂亮，很多东西也都没有，可是我有神呢， 我真正满足的敬虔的人，就是越来越以神为满足，他越来越对属世的东西呢，就那些东西越来越没有了吸引力，所以他知足了。我现在神所我所需要的神都给我了，我没有的就是我不需要的，如果我真的需要神，我求他之后又会给我，所以我现在心里面可以保持着一种非常平静安稳的喜乐的状态。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没有带什么去，不是吗？所以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一个真正敬虔的人，他有衣有食，当然现在也要有房子住，这个也是需要的。那这个人呢，他基本的需要知道神供应给我，但我真正喜乐的源头是我的神，所以这个人呢，无论什么的环境，只要有基本需要，他就已经非常的满足和喜乐。这样的个人是真正有福的人。那些依靠属世的东西的多少而得到满足和祝福的人，因为这些东西常变，好像股市上上下下的，这个人必然会患得患失。这个人的生命状态其实蛮痛苦，甚至可以说在属灵当中应该有的丰盛没有，而变得非常的可怜。所以呢，这些人总是要想抓更多，结果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当中，叫人存在败坏和灭亡当中。亚历山大大帝一生成就辉煌，征战得胜无数，财宝无数，权柄至高，可是当他33岁的时候，奄奄一息就快死的时候，他其实给了三个吩咐，我刚提到一个吩咐给他的这个臣宰，他说我死了之后，棺木没有完全盖好的时候，不要把我的手用这些 布包上，然后遮住，把我的手放出来给所有的人去看，我纵使曾经这只手带满了金银珠宝，可以有着这个权杖可以统领万军，甚至我战无不胜，我甚至有权柄叫谁生谁就生，叫谁死谁就死，可是我走的时候，你看看我的手，这些东西也都没有了。弟兄姐妹们，我真的希望我们常常要记得，我们在地上不要抓这些东西，到后来会非常的悲惨的一个结局。在地上你会一生的哀叹，纵使蒙神的恩典而得救，可是到天上的时候也是会，我觉得是什么也不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去荣耀神。亏欠了这么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摒弃妄求，敬虔知足，这个才是大力，我们的祷告才可以真正的使我们蒙受到真正的祝福，不是再求一些我们想要更多的世上的东西。第二，我们更加要摒弃怨恨，勇敢的认错。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11:25-26，还有马太福音5:23-24，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画了线的，1、2、3，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我们来想想这几节经文，其实很容易明白，很清楚要耶稣要我们做什么。但为什么，我在想，很多人也说过，不饶恕人的人呢，等于把自己呢送进了监牢里面。事实上就是这样，当你的心里面因为有人伤害你，你开始有怨恨的时候呢，一想到好像那个人又在用刀捅你一刀，那么痛，在你的心里面又捅了一刀，然后呢，你就不断的不愿意放开这种要记得这个人的对你伤害的这件事情呢，于是你就不断的把自己困在一个怨恨的监牢当中， 在这个煎熬当中真的把你折磨到真的有时候真的是求生不能，求死又不得，很痛苦，是心灵的痛苦，心灵的牢狱。除此以外，当我们因为人伤害我们，我们不愿意宽恕这个人的时候呢，我们是在说什么呢？神都愿意宽恕那个伤害我的人，可是我呢比神还要更大，我有权甚至不饶恕这个人，也就藐视了神的恩典。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是人的错，可是我们却有一个错误的反应回应，把自己困住。其实这个已经影响到我们失去了很多的这个祝福，我们就算祷告的时候呢也是会受到阻碍的，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被这些东西污染，仇恨污染，不可以很单纯的去求神要我们所求的。所以我们只有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去饶恕伤害我们的人，这是一个要求我们有能力宽恕人的祷告。第二方面，又为什么我们不求人去饶恕，神又不接受我们的奉献和祷告呢？也说你是那个伤害人的，甚至你知道你伤害的那个人，可是你就是不愿意去向他真诚的去认罪认错。结果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那个人的所受的伤害甚至冤屈就达到神的面前，神圣洁的神要他的儿女首先要放弃他们这种伤害人的罪，而且知罪，明明知罪而不悔改的这种的罪。所以这样的人的祷告甚至要献祭，做多少的东西也不蒙神的悦纳，这是神的话语清楚这样告诉我们听的。那神要我们如何从苦毒的监狱得释放，而最重要的就是使我们的奉献和祷告可以得蒙神的悦纳呢？我们多想想主耶稣基督，基督徒要像耶稣，这是圣经很清楚给我们人生的目标，个人的目标，教会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更像基督，不是做更多的事情。基督徒要像耶稣就必须要学会宽恕，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呢就是宽恕，甚至耶稣其实也要拥抱这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罗马的士兵，因为也是为了他的罪而死。我们也是每一个因为我们的罪也是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都宽恕了我们的罪，我们也要宽恕其他人的罪。其他人得罪我们，我们要宽恕，我们得罪了人，我们不想神因此因为我们的罪而忧伤，我们也要去勇敢的去认错。在一个教会当中，有一个姐妹呢很早就来，很忠心的预备敬拜神，像我非常都非常感恩，像我们的敬拜小组好像他们八点多他们就来教会，已经预备了他们的忠心，他们的预备，这个才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敬拜，甚至之前还有周间的排练。这位姐妹也是这样，她要预备崇拜，有些事情要去做，然后呢她突然看到远方有一位姐妹在哭泣，她一看，这个不就是不喜欢自己的那个姐妹吗？而且她在后面去传着很多流言蜚语在重伤我的这个姐妹，她立即就不想再看，就算她伤心，那这又关我什么事？她还伤得我很的心还很痛呢，所以呢她就拿起了吸尘机在吸呀吸呀，把这个哭泣的声音要掩盖，但最后还是圣灵的这个责备，他说你怎么可以，就算他伤害过你，他在受苦，他在痛苦伤心的时候你不理呢？所以他走了过去，然后他就想了解这个姐妹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原来这个姐妹她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已经住院三个月，非常的危险，这个哭泣的姐妹就非常的担忧。而这个被伤害，曾被伤害的姐妹，其实她也有过孩子，她知道作为母亲的因为孩子的生病或者有一些危险，他们那种的心是多么的疼痛，所以她就 有了这种怜悯之心，然后呢，他就拥抱着他，和他一起哭泣，甚至说我为你祷告。因为这样，他们就把这个已经破裂的关系重新修复，而且成为主里面的很好的属灵的朋友。这就是神要我们每一个所做的。我们固然可以继续来敬拜，做很多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当中真的有怨恨人的，因为人伤害了我，或者有人怨恨我的，我知道你真的要把这些化解，我有的我要把这些化解，不然可能我就不会在这里讲到了。这是我们应该对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动和承诺。最后，不但我们还记得吗？第一点我们想到什么？要摒弃什么？不复习呢，短期的记忆很快就不记得了。我们要摒弃什么才可以蒙神垂听并且悦纳我们的祷告呢？我们要摒弃网球，这取而代之的就是敬虔知足。刚才刚刚听过那一点，那我们要摒弃其他的是什么呢？啊，各个都来看讲义了啊，好啊，是好事。然后我们要摒弃的呢，就是怨恨，勇敢的认错，甚至为伤害我们的人而去祷告。甚至我们恨的人，最终是靠着圣灵修复，好像那两个姐妹的关系一样。然后原来夫妻的这个敬爱和我们彼此的和睦相爱，如果缺乏了不爱的话呢，也是成为一个祷告的阻碍，也使我们因此损失了一个很大的祝福，也使我们阻碍得到更多的属灵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三章一节、七节，还有第八节到第九节啊，我这里写少了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画了线的神的话语，一二三，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虽然不听道，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丈夫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敬重他，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总而言之，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存怜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我们是为此而蒙召，甚至祝福那些辱骂我们的人，才可以得到更大的属灵的福气。这里告诉我们，原来夫妻的关系非常重要。如果夫妻的关系由丈夫做开始，没有用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情理就是你要去了解妻子的身心灵的需要，从情感上求神让我们体恤他的需要。然后呢，理就是按照真理，按照事实他的需要呢，我们去供应他的需要，去帮助他，去保护他。如果没有做这个，在这方面有所亏欠呢，妻子心里面可能充满了很多的埋怨的时候呢，经常埋怨我这个丈夫啊，真的没有爱啊，我真的很痛苦，我真的嫁错郎了，经常这样的埋怨，神听到之后呢，这个丈夫的祷告就受到阻碍。而这件事情阻碍本身不是好的事情，可是如果这个丈夫对属灵有敏锐，发现我的祷告怎么祷告来祷告去不受神的应允，是不是我亏待了我的妻子？这样的时候反而可以使他省察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对妻子的这种的态度行为，而因此得到一个悔改，而使他在这件事情上和妻子有个更和睦、更相亲相爱的，这就是祝福的一个关系。然后再去祷告真正所需，神也必然会应允这样的一个祷告。当然妻子也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也是要去尊重，不是因为他好像你所欣赏的一个大明星那么有才华，那么英俊潇洒，而就是因为 耶稣说我们妻子的要去顺服丈夫，要去敬重尊重我们的丈夫，好像我们敬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因为你敬畏神的缘故呢，你就顺服尊重自己的丈夫。但圣经说明不应该做的事他叫你做，你仍然可以婉转的去拒绝。这个光是讲夫妻的关系，但最终呢，这个总而言之，其实对于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祷告如果真的要蒙神应允，作为整个教会要同心，彼此的体恤，意见不一样，我可不可以为了他们的需要放弃我自己的意见？而这个放弃的意见并不代表我犯罪，如果要我放弃一样东西我犯罪，我不会去放弃我的这个的，可以说我的信念，但我也不可以用我的强权去控制他去做这个事情，交给神。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同心彼此体恤呢，相爱存十年谦卑的心，真的有多少人真的看其他人比自己强呢？圣经这样说，真的很难的，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个都看自己比人强的，这是肉体里面的一种的罪性。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使我们可以有同心体恤相爱，并且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为此我们是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所以我们已经了解为什么夫妻要彼此敬爱，祷告才没有阻碍，还有为什么我们在所有的基督徒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也都要和睦的相爱，祷告才不蒙阻碍，我们才可以得到神为我们在创世之先已经为我们预备的各样属灵的丰盛的祝福。最后我想讲另外一对夫妇的故事。这个有一天牧师呢崇拜，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习惯会请长老起来祷告的，好像我现在突然如果请徐长老求你麻烦你为会众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可是那一天的那个长老说，牧师不好意思，我今天不可以祷告。然后他还说，因为我在路上一直和我的太太吵架，我觉得我不可以今天在众人面前祷告。这个牧师呢就觉得有点尴尬，牧师叫长老祷告，祷告拒绝，而且说了一个哦，原来长老也有些好像和妻子的不和的这件事情，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不过他最后就自己祷告了，他以后说，以后我请任何人公众尤其崇拜祷告的时候呢，我先私下问过他可不可以，不然就比较尴尬。但无论如何，这位长老虽然和妻子不和，可是我看到他有一样可取之处，当他检查自己的心的时候，这个心不讨神喜悦，他和妻子争吵的这种行为，他知道没有和妻子和好，他的祷告也不蒙神垂听，他有这样的属灵的敏锐的心，他情愿在众人面前蛮尴尬承认自己和妻子吵架，这也不是容易的，对长老来做来讲。可是他承认了这件事情，而且他没有用虚伪的面孔作为一个祷告，可是心里面其实根本还怀着怨恨，这样的祷告怎么可以讨神的喜悦呢？所以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们夫妻当中我们仍然有怨恨没有和解，你就真的要祷告求神把这个拿去，要彼此真的去饶恕认错，然后你再去祷告才会没有阻碍，你所求的恩神也会给你更大的永恒的属灵的祝福。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们每一个来到教会当中不是这种表面的友善敷衍，而是真诚的，我们心里面有些什么我们可以私下我们真正的彼此的饶恕，彼此的重建我们在主里们的相爱的这个关系呢，虽然有时候呢还会被人听到，哦，他们原来吵架，可是他们愿意谦卑自己修复了和睦，在主里面好像弟兄姐妹们这样的相爱呢，这才是一个继续会蒙恩的一个教会，而不是表面上个个都很和睦，其实当中个个都有很多的明争暗斗，而且彼此的私下的仇杀啊！真的这样，这个教会呢，其实再多人表面上多么敬虔也是没有意思的。耶稣神所看的就是这个， 我们不要再看外表的这些东西，先把内在的东西给洁净了。靠着神的恩典，透过圣灵，合乎神的心意呢，我们再去做祷告的工作，这也是一种我们最需要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们学习到祷告改变生命的第一讲，首先其实要改变自己，要洁净自己，我们要摒弃妄求，敬虔知足，我们要摒弃怨恨，勇敢认错，我们要夫妻敬爱，弟兄姐妹们和睦相爱，让我们的祷告毫无阻碍的来到天父的面前，有圣灵也在我们的心里面帮我们祷告，我们也求神，圣灵你帮我祷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因为很多世界的东西会使我不明白神的旨意，按自己的心意祷告。耶稣基督也为我们祷告，最终是使我们可以蒙受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真正的属天的福气。让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祷告。亲爱的慈悲的天父，感谢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所针对的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圣洁的生命和心。主，我就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再一次的在你的面前洁净，要摒弃我们这些对世界上的这种的妄求和追逐，帮助我们真正的敬虔知足神，你是我们真正的满足和喜乐的源头，我们不要再以其他任何的事情做事的能力还有很多的东西来去定自己的位置，因为我们唯一的所谓所以尊贵，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舍己，我们也要因此，我们要爱主你的弟兄姐妹们，帮我们也摒弃我们心里面的怨恨，无论是对谁的怨恨，也让我们勇敢的认错，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伤害了谁，神所喜悦的就是我们愿意勇敢的认罪悔改，而不是表面的敬虔。帮助我们夫妻当中有难处的，真的可以夫妻是敬爱，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耶稣基督也要我们去出于敬畏耶稣基督尊重丈夫，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爱妻子。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靠着你的大恩大能，我们顺服，我们恢复真正神所喜悦的和睦相爱的关系，这就是最美好的，可以让这个世界的人知道我们当中有神的最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